今天我们谈十九章二十章，请看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这两章是一个题目，就是论埃及和古时，论埃及和古时。先看十九章，十九章的题目是审判与拯救，审判与拯救。以赛亚书十九章论审判与拯救，在这章里面我们看第一大段是一节到十五节，一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就是埃及受罚。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了写明神的主权，神的目的，埃及受罚，神的目的就是子民，神的子民知道依赖埃及是何等的愚蠢，依赖埃及一定落空，因为埃及他一定受罚。那么这里第一节说论埃及的末世，埃及是古代很强盛的国家，也是以色列人犹大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经常呢去投靠埃及的势力，埃及有车有马，人们都要靠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这个世界，埃及也代表世界。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九到二十两章，先看十九章，十九章的题目我再重复一遍，就是审判与拯救。以赛亚书十九章审判与拯救，第一段就看到神的审判，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段我们实在看到神的审判领导了埃及。埃及是这么强盛的国家，它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就是尼罗河。那埃及就在尼罗河三角洲，那是最丰富富饶，所以你对于埃及非常强盛，无可夸。埃及有车有马，有很大的很雄厚的这个军事实力，所以以色列人常常投靠埃及。但是在这里告诉你，你投靠埃及吗？埃及有一天也要灭亡，埃及也要沉沦，埃及也要荒凉，埃及一切所依靠的所夸你的要归于无有，要归于无有。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九章，十九章，以赛亚书十九章一节到十五节，埃及受罚。这里说论埃及的末世，先知以赛亚我们这个连续他得到了关于列国的末世，关于列国的预言。而十九章到二十章是专门论埃及与古时，因为从前呢古代的说埃及古时是联合的王国，所以论埃及的古时。这里讲的埃及的末世，第一点，看那耶和华降下快云临到埃及。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要迅速审判埃及，神要清临埃及，要实行神的审判。所以这里说耶和华降下快云，因为神以云彩为他的，为他的怎么样，为他的这个行路，时时刻刻神都是随时降临，就是借着云彩，借着云彩。云彩我们这个也代表圣，也代表圣灵，就说呢神的迅速审判要临到，要临到的埃及。所以看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这就是说神的审判临到埃及。因为这一段第一段就是主要讲的神的审判，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立，埃及最可夸的、最得罪神的是什么？就是埃及偶像，埃及的偶像众多，埃及拿什么都当神，牛在街上走，人也不能拦住，为什么牛就是神？甚至连苍蝇都是神，那个土都是神，样样都是神。所以法老更命不放以色列走的时候，神败坏埃及的神，特别讲的神怎么打击法老王，神败坏埃及的神，这是连讲实在。那就是说有一天当神审判领导埃及的时候，你的偶像在哪里呢？你所喜欢的、所依靠的、所夸耀的埃及的偶像在神的面前都要站定。就是说的他所夸耀、所仰望，也就是埃及在世界的宗教要破产。许多人信这个信那个，他不信真神，他仰赖偶像，那这偶像代表人心中所爱的，在世界的神，世界的神太多了，金钱是神，有食物吃的美食也是神，女色也是神，名誉地位家庭所爱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有一天如果你不专心靠主的话，这世界的偶像一定要占尽，都要发抖，埃及人的心在里面交换。因为神的审判领导，所以埃及人仍然惊慌。这个当然我们这 个是肺炎，也就是这胎记有一天肺炎会打下来，所以他们人心惶惶啊，在里面都消化。第二点，我们基督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层攻击那层，这国攻击那国。那这节圣经就是埃及要遭到了内讧，也就是说彼此残杀。到一个地步，所以埃及是世界的一个缩写，世界的一个缩影。今天的世界不是这样吗？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一个民族也分南国北国，南朝鲜北朝鲜，是不是？越南也是分，许多国家都有分来分去，为什么呀？因为啊，神激动他们，让他们彼此啊都不心都不连着啊，你答问我答你，弟兄与弟兄，邻舍与邻舍，这层与那层，这国与那国，这就是世界的光景。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留恋？所以第三节说，埃及人的精神必在里面消耗，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雕鬼的、行巫术的。那么第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埃及人所依靠的，他们心神，心神就是他们心里的神，心里所仰赖的，他们到了时候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他们有的靠自己的谋略，有的去问自己的偶像，有的去念咒，有的去教鬼，有的去行巫术，意思说样样都不能救他们脱离困境，脱离将要来的上帝的审判。因为第一节说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要临到埃及，就像这个世界的光景一样。许多人用这样方法那样方法，他们去求告，用人心里头，心里的深处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去用各样的方法求助于偶像、念咒、邪术、巫术、销毁。现在呀，这个通灵术啊，人们就是因为物质不能满足啊，人也没办法来解救自己，所以他们就靠灵界的东西来解救。实际灵界的东西都是欺骗，因为从邪灵、从魔鬼而来，靠得住吗？靠不住啊！这意思说，这一切都不能救他们脱离困境，哪怕你有谋略也没有用。第四节就是神把埃及人交在砍人族的手中，就是亚述的暴君将要挟制他们。这个砍人族的手中就是神亚述的暴君，砍刀王必挟制他们，这是主万军这个话说。所以这第一小段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世界靠得住吗？是不是？宗教要破产，埃及的神也都个个靠不住。而且呢，彼此之间，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杀你，彼此相克，彼此相争。再加上什么呀？再加上有暴政啊，有这个残忍的主就要领导他们。这一节到四节就给我们看到埃及的命运，他将要遭到这些痛苦的光景，而且什么都不能救他们。你有谋略啊，你去问偶像，你去问假神，你教诲，你去巫术都没用。今天唯一的就是人要归向神，只有归向神，因为只有神来解救他们。所以埃及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代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末日的光景啊，末日的光景。底下我们再看五节到十节，这里讲什么呢？讲到埃及将要遭到天然的灾害，也就叫做自然的灾害。这一点也是埃及人大概自己也想不到的，因为埃及人最骄傲可夸的就是尼罗河，那么丰富啊，经过啊，他们有丰富的粮食，他们出产棉麻啊，他们出产很怎么样，很多的粮食，样样都有啊，鱼米之乡啊。但是怎么样，这里说海中的水必决定，河也必消磨干涸，不干了。这个水源资源也代表人的什么，人所依靠的自己的物质的丰厚，也可以代表这个意思。你的资源，你所依赖的，有人有房子，有人有财产，有人有股票，有人有这个什么，这个田产，有什么什么各样的，但是靠不住啊，就好像河水干涸一样，干涸就要变臭。为什么变臭？因为许多鱼都死了嘛。河水里面没有水的时候，水少的时候，那么这个河里头，水里的所有的这个水生物，那都要遭到了什么？遭到了灭亡，所以是变臭。埃及的河水必减少枯干，连苇子和芦荻都要衰残，苇子、芦荻都要靠河水呀、都要衰残。这就象征着这样的国家，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你依靠自己、依靠世界、依靠物质、依靠钱财，就是这样的光景，要衰残、要枯干、要干涸，那没有水不干的。 之前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别说靠尼罗河畔这草田，并连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那尼罗河太好了，太丰富了，但是怎么样，一定要枯干。这正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有一天都要灭没，千万物都不能长存，只有主的话永远长存。以赛亚书四十章也讲到，草地枯干，花地凋残，唯有主的话是永存的。你说什么靠得住？尼罗河多好啊，但是有一天都要怎么样？它两岸的田地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尼罗河呀，很多是他们盛产鱼，各种鱼，这个渔业很发达。但有些打鱼的都爱哭，为什么？渔业萧条，水都干了嘛，哪有鱼？鱼都变臭了，鱼都死了。在尼罗河里，一切钓鱼的都给你背上，就各种各行业各业都要遭到了一种萧条的光景。在水上撒网的都给你衰弱，这是到第八节里的，这只是尼罗河所带来的这种灾难，枯干、荒凉、萧条。像美国，你经济好好好，但一阵子它是一种循环，到一阵子它是营业经营各方面也就萧条，所以这么多人被被辞职了，辞掉了。第九节讲到什么？讲到麻木，它就是纺织业，它的因为什么？尼罗河旁呢盛产麻，它做好的麻造物和织白布的，就是棉花。这一天呢，麻的东西一般都是讲究的人穿的，布的都是指的一般平民老百姓穿的。你不管是麻布，是织好的、塑好的麻布和白布，都没机会，都没有了嘛。因为它田产不丰盛，它根本什么都出不来，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一切都要荒凉。所以结果呢，这些人做这些工作人也必羞愧，国度必被打碎。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了，这国度实际就是织布的工人。我不晓得为什么它翻译成为国度，就那些个织布的工人也被打碎了，意思说他们也遭到了沮丧。所有佣工，佣工就被雇佣的工人，因为开个大工厂，他有时候需要几百几千的工人。好希望啊，有那一个工厂、两个工厂。在北方、在南方、在东部、在西部，可能有很多工厂。在有一天呢，这些人因为没有人雇佣他们了，都解雇了，都没有工作可做了，那工厂都停工了，都关门了，所以金币投反。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全国上下因着神的惩罚，耶和华下令什么呀？上下不害人，领导埃及，所以呢，全国上下无不受影响，没有不受影响。各行各业都要受到影响，这就是神的惩罚，也就是神的审判。为什么？第一，因为埃及王、埃及他们很夸耀、很骄傲，比自己物质丰富，就代表世上人一样，有钱有势，好骄傲啊！有名有利有地位有一切，他骄傲极了。我是永远不会，不会失业的。没想到他也会失业起来，是不是？骄傲，所以神要把他打掉。第二点，因为神的百姓依靠埃及。所以神管教埃及，刑罚埃及，也就是教训神的百姓。这个背景啊，我们自己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一章。神就祸在这些百姓，从蒙下埃及去求告埃及，埃及不过是人，法老也不过是人，是血肉的防备。但是人总是喜欢靠看得见的靠什么呀？靠有势力的，靠你找后台找什么门路？所以这些告诉教训神的百姓靠不住啊。你这一段呢，十一节到十五节仍然是这一大段里面，仍然是神的审判。这一段讲到什么？讲到那些个首领智者有一天也要无能。智者就是这个聪明人，应该叫智囊啊，好聪明人啊，被这个出谋划策的人，他们怎么样？有一天他们也要束手无策。第十一点，索安的首领，索安本来是埃及的古代的埃及的首都，那个好了不起啊，这个首领啊，非常高贵的人啊，非常有权有势的人，极其愚昧，极其愚昧。那最聪明的人都变成愚拙了，那就说明他最聪明，想的点子、想的方法、所出的这些策略、这些计划，结果都用不起来，这不得行吗？行不通，你走到哪都行不通，就变成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据说呀，法老最有智慧的人就是祭司。埃及他们的假神的祭司是最有智慧的人，还有就是他和 旁边的这些个参谋，这个做筹划的要成为阴谋，倒不是智谋了，变成什么谋了？阴谋。你宣传呐、啊，你大力宣传呐、啊，结果没有人用用你的这些，因为到了时候都行不通了嘛。这人可不能够自以为聪明，此时此刻你有聪明，但是彼时彼刻你就不是个聪明人了。此时此刻你样样都有，有一点你就样样没有。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变幻莫测，就是我们读这项圣经，真是让我们看到爱情就是一表这个世界的光景。你们怎敢见长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代啊？好了不起啊，有古代文明的国就有爱情，中国也是过去的是文明的古国，这都没有什么可夸耀。第十二节就反问他，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是不是你自己以为智慧，你这么多的智能者，这个智囊，你这么多的参谋，你这么多聪明人在哪里呢？你找都找不到他，没有用了。就好比当时我们知道法老做梦，做梦他找所有的术士什么、什么他所有的这些会解梦的人来，结果就不能解释给他解梦，还得从监牢里把约瑟提出来。你看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因为神给他聪明，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他敬畏神，他远离罪恶，结果神给他智慧，结果法老的梦才能够得到解决，才能够解释出来，而且关系到当时的时代。所以说你是智慧人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前面讲到、这个保罗呀也是引用这个话，智慧人在哪里呢？神要把这个地上的智慧，智慧要变成愚拙，要变成愚拙、所以人不能靠自己智慧夸口。换句这些话，将埃及所定的旨意他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意思说都不能够违背神的那个旨意，因为神对整个的世界有神的主权，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安排。所以我们只有尊神为圣，承认神的主权，谦卑认识自己。神给我智慧的时候，我能做这个，我能做那。你一生收取你的智慧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而且我们知道智慧啊，在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第一种智慧叫做什么？保罗教授说是叫做这个将要败坏人的智慧，有权有势将要败坏人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章二章都讲了，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的聪明，真拣选的人看是愚拙，但是神要用他，蒙神拣选。这第一种智慧是什么智慧呢？用世界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三章，今夜雅各书第三章，我们要受审判。当神的儿女们受审判，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接下来神就要审判对方。所以现在十二节以后就是讲的，多民轰然，好像海浪滔滔；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这就是当时的亚述啊、巴比伦啊，一个个列邦，他们外邦帝国都好有权势啊，好厉害呀、请吞多国呀，到处去奔腾啊。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蛋下面一个蛋。你别看你外邦这么样的强盛，好像多水滔滔，好像海浪喷涌，好像这个浪头啊，人都抵挡不了的势力。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好像山上的风前糠。所以说，恶人好像糠皮被风吹散。诗篇第一篇呢，就是告诉你，这糠皮啊，如同暴风前的旋风土一样啊，一阵土啊，一下子就过去了，转眼成功。这世界实在就是这样。那今天你做总统，明天呢，是不是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你是个皇帝，有一天你下来了，谁尊重你？谁看得起你？谁理你？是不是像个怎么样？像个暴风前的旋风土，好像什么？好像山上的风前糠，就是说被风吹散，糠皮啊，是最经得起吹的。所以说，到晚上有金色，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转眼成空啊，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人的一切荣华富贵，你高那个顶那个天，有一天也变成没有了，没有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为什么神这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掳掠神的子民，加害于神的子民。其实不管是亚述还是巴比伦，他们不过是神所用的一根棍子而已。神借着他们来惩罚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加害过分，他们荣耀归给自己。所以神神说，这就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他的份是什么呀？他的份就是转眼成空，一切都变成没有了。你多强盛，好像巴别塔一样，到 己的名要与上帝同等，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挪亚洪水以后不是人们造巴别塔吗？后来神下来辩论，转眼之间你巴别塔就要停工，这就是他们的神要毁坏，就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所以这一章就告诉我们，审判必临，当受警戒。这就是十七章啊，我们接着看十八章，因为今天两章都不长，十七、十八两章啊。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十八章，十七章就告诉我们，审判必临，我们大家要受警戒，我们不要像世上人靠势力、靠荣耀宣扬自己的一切，依靠自己的宝藏、国权、荣耀转眼成功，而提醒我们当什么？当来仰望神，不要做一个忘恩背道的人，要么仰望神。那么十八章呢，我们看一下，十八章仍然讲到神的审判，但对神儿女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靠势力，这些个你所仰望的人，这些个人他们都要过去的，他们都要受到神的惩罚。所以这章的题目就是留意神的审判，我们常常不大留意，要留意神的审判。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见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啊，你这个希特勒怎么，你法西斯，你希特勒完了，希特勒最后自杀呀，什么墨索里尼上哪里去了？啊，日本的这个宰相叫东条英机，最后被绞死。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留意，留意我们就能受警戒，我们就能够成为聪明人、智慧人。那么这一章的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这里是针对埃及的使者。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啊，亚述最强，无论是埃及古时，还有犹大，他们都联合起来，连犹大就是神的百姓啊，在西西家时代，有一个时期也是他们与外邦联盟，打算一同来对抗当时最强的亚述。那而这种联盟呢，不是出于神，因为亚述的强盛是神把他兴起来的。所以这里就是警告埃及的使者。我们现在看第一点，爱，这个爱在英文是有过了，你们这些什么在古时河外是吧，刷刷的养生之地，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着浮草船过海，这种人就是说这些个快速的这些个使者，他们好像什么呢？我们这个古时啊，古时河实际就是尼罗河，在古代埃及古时常常是联盟的，所以想到古时其实就是埃及，但是呢，有的时候是两个国家，有的时候是一个国家，因为埃及人曾经在古时那地方建立了古时王国，所以这里就讲的，本来古时河外有很多很多的蚊虫，那个蚊虫啊，翅膀啊，相接，汪汪汪汪这种响声，但是在这里它形容的是什么？是形容下面这些个使者坐着蒲草船啊，往来呀、啊，好像穿梭一样，好像这个翅膀哗哗哗的彼此相碰撞的那种声音。就是说他们就是可以说呀，就是急急忙忙的在那里什么呀，差遣使者往来奔跑，为了怎么样？为了要大家联盟来抗亚述。所以先知就说话了，先知就代表神，神说什么呢？你们快行的使者，这个英文是说你们去吧，这个去吧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好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不应该去，你们愿意去你们就去吧，对不对？快行的使者，那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个埃及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下面就形容这些个高大光华的民。什么叫高大光华的民？其实是指的古时，因为埃及和古时联盟，联盟以后呢，他们又想来找犹大一起来对抗那个亚述，所以就说你任凭你啊，你们这些个使者坐着蒲草船，蒲草船就是当时尼罗河一种最简便的一种船，但是他们走得很快啊，这个行得很快的这种船呢，过海啊，来怎么样去找古时，要跟古时也联合起来来对抗亚述。而这个古时是高大光滑的民，就是皮肤很光滑又高大，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很了不起，很强盛。我们这古时人就是韩的后代，也是被神咒诅的后代，是这跟地界践踏人的是指的势力很强盛啊，而且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是指的他们有河流滋润，他们的地界当中就有江河，就是尼罗河呀，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在浇灌他们的，所以说他们又是河流滋润，又是势力强大，又是践踏别人， 你看这拱手多了不起，所以埃及的使者就是坐着蒲草船呢，就往那边去找他去，就往那里去找这个高大光环的民，就到第二天为止。这就是先知说你去吧，你这些快行的使者。先知的意思说你根本不应该去，你们这样去的话，你愿意去你就去吧。大家明白吗？有的时候小孩子非要出去，母亲不让他去，但是说你去就去吧，那是不好听的话，那就是你一定要去你就去吧，就是不应该去。下面第三节就是要留心了，这就是神界的先知宣告的一句话。宣告什么呢？宣告神掌管历史，意思说你们不用自己活动来往来穿梭去什么呀，去联盟去对抗亚述。所以下面说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啊，这里包括埃及，包括古时，也包括犹大子民，你这些神的儿女，你都包括在内。你们怎么样站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这里这一节圣经最要紧两个字，要看要听，不是你要活动。我们常常人也是这样，他打个试的呀，去怎么样的去退缩呀，啊，去联盟啊，去对抗谁呀，其实都没有用。因为神掌管历史的主权，站上树立大旗的时候啊，前面说什么呀，啊，这个站上树立大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战争要来到，战争要来到的常常要树立大旗。还有呢，吹角的时候也是战争要来到，就是警告人呢、啊，战争要来到啊，仇敌已经进军在什么什么地方了，所以要吹角，意思说战争就要来到。你们今天不是活动，乃是要留心的看，要留心的听。这个看和听是什么意思？就是等待神要亲自向亚述施暴。那后面讲的是亚述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亚述是个强盛的呢，人老想用自己的办法来对抗。神的意思说你不要对抗，神亲自来应付，神亲自来向亚述施暴，所以只管看只管听。那今天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对当时犹大人的教训是什么？就是你要看什么？看神的作为，你要听先知的话，我们要留心。今天世界的演变呢，我们看电视，你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看，你新闻倒是要看一看。这世界的演变和圣经都不能离开的，它完全是在那里集中的，在应验先知的话，应验主再来的话。这个你要看，这个你要听。其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看了，不要再听了，要看神的作为，要听神的预言，神的审判。下面第四节我们接着看。第四节，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这个我是谁呀、啊？其实下面这个我就是代表神自己。下面就是说神的作为要来到，神说什么？神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神也在观看。神的作为是什么呢？神的作为好比是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在云雾在收割的热天、下面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葡萄啊渐渐的成熟。我们知道葡萄在成熟不管什么庄稼也是如此，在这里讲的葡萄成熟的过程当中要有日光中的清热，也需要有什么呀、有这一个露水的云雾、这就是神预备气候，神预备条件的意思。所以先知的话很隐晦，我们大家领会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听，你们要看，看什么？看神自己在预备气候，预备条件，使得亚述到一定的地步，他就要罪恶满盈，神要惩罚他。所以接着我们看，所以这一节的意思，让日光中的清热和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出现，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指的神在预备一切条件，神在预备气候，神的作为你们要看。下面再接着第五节，收割之前花开已谢，花已成了将熟的葡萄。那知道什么意思啊？先看第五节的上半句，这里就指着亚述了。亚述最兴奋的时候，你看还没有收割呢，它正在大大的开花。开花以后呢，结果接下来的我们这个什么东西果子都是这样，先开花，开花谢了以后，它就成了将熟的葡萄了。这个葡萄就可以吃了，也就是等于成熟了。我们知道葡萄成熟在圣经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好的意思，你要结果子了，葡萄成熟了，是不是？我们灵性要复兴，我们要为主结果子，在这里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葡萄成熟还有意思，根据以赛亚书63章和 和启示录十四章告诉我们代表什么？代表世人乐观满盈，好像葡萄成熟，有一天至高的神要亲自裁酒渣，是指的真的满盈，神要收割，收割是指的审判，收割的日子要来到。所以收割之前，神说你看吧，他在强盛了不起啊，他在什么呀？他在这个侵略别人，在夸耀自己，他简直没有人能够得胜他。你别看他这样成熟强盛，底下他这个他是指的神呐、啊，大家看，他利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神的作为就出来了。神亲自要什么呀？要惩罚这个亚述，就好比这个葡萄该收割一样，把嫩枝上面砍掉，把你蔓延的枝条，因为这个枝条嫩枝上面都有果子了，神说我把你砍掉，全部给你砍掉，而且把什么都要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吃，那就是指着亚述将要遭到悲惨的结局，成为鸟兽的食物。鸟兽的食物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啊也提到，在以西结书也提到，就是说神要惩罚哈米基多镇的战争的时候，最后成为什么？大家听懂没有？成为什么？飞鸟的大宴席。飞鸟大宴席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成了尸首了，尸横遍野。将来有天神要看见许多的大鹰啊、鸷鸟，因为大鹰、鸷鸟都能吃尸首嘛，所以就给这些你吃掉，所以成了飞鸟野兽的宴席了，钉卧在地上。这就是亚述的结局。在你最最兴盛之际，有一天你罪恶满盈的时候，结局就来了。下面那时最后啊，第七节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古时，当然也包括埃及。那时就是当神惩罚埃及啊，不是惩罚亚述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亚述。第一点是代表历史上的亚述，第二点代表世界末日的全所有的列国，也像亚述一样，你看他多强盛啊，你看他多兴盛啊，十国联盟啊。但你不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些十国联盟啊、现在已经看到是不是几个国家都连起来、再怎么样他的结局就要来到。所以到那时，就是当神惩罚了亚述，惩罚了列国的时候，这一个埃及人古时人，就是从开国以来本来是岌岌可危分地界践踏人的，表示说势力很强大，又是有河流滋润的这些个民族，他们立下了，大家一起念啊，他们立下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这是预言，就指的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面，这些个外邦人有一些人要敬畏神，他们要荣耀神，他们来朝拜神，将礼物都奉给万军之耶和华。是奉到哪里？奉到锡安山，锡安山就是国度的中心，基督要降临在橄榄山，而且要在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要做王，是吧？这是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神的名要被高举，神的名在锡安山要得到荣耀，在这个地方那些个高大光华的名，本来根本不是属于以色列的名，是外邦人，本来他们也都是侵略，也都是贪婪，也都是抵挡神的，但他们有一天心都转过来了。所以这张圣经啊，接触到最后是指的什么呀？是指的将来列邦都要朝拜神，有一些个抵挡神的国家，像亚述一样，他们的结局就来到。所以这个和启示录都是相吻合的。所以不同的先知他们所预言的一些情况，实在是相吻合的，不但指着历史上，更是指着什么？指着幕后的光景。所以这张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惩罚亚述，也是为了什么？警告神的子民，因为犹大子民他们也是和外邦啊，和埃及亚也联合起来。所以这张圣经呢，我们回去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三十章和三十一章，先知啊说祸在你们这些个下埃及的人，去求告埃及。为什么求告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很强盛，求告埃及例子，我靠埃及的势力，我来对抗亚述。你看，因为亚述欺压他，亚述的欺压也是出于神的许可，管教嘛。他们不谦卑，不受教，反倒去求告埃及，所以神说你们祸在祸在。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一章都讲了。所以这张圣经同样是这个意思。你看这张好像没有讲到犹大子民，没有讲到神的儿女，但是这个里面的含义的意思就是说，警告神的子民不要靠势力，哪个势力也靠不住，这样你要专心靠神。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今天两张圣经，我最后再讲几句话。十七章 告诉我们审判列民当受警戒，让我们啊不要忘恩背道，让我们在苦难中，在失败中，在受教中，让我们仰望到我们的主，不要忘记我们的救主，也不要忘记那个我们能力的磐石，他是我们的磐石，让我们专心靠他。如果我们还是追求属地的保障、国权、荣耀，转眼就飞去，转眼就过去。让我们要专心靠主，都不要靠自己。不管是七章还是十八章，都给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的威严，同时也给我们看到神是爱他的子民，让我们受警戒，那神的赐福就来到，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磐石。
这里特别提到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什么呀？它不是从上出来的，它是属地的、属情义的、属鬼魔的，所以充满了嫉妒纷争，充满了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埃及的领袖们，这一段主要是预言埃及的首领、埃及的领袖们，有一天他们的智慧变成愚昧，他们自己本身都受了迷惑，神是乖谬的灵、错谬的灵进到他里面去，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差错，做什么也做不好，本来是智囊，本来是最有聪明人，结果是他们自己就好像喝醉了一样东倒西歪。所以埃及中无论是头还是尾，无论是中支还是芦苇，就是领袖也好，老百姓也好，所做之功都不成就。这就是这段结束，这段结束就告诉我们世上的智慧多么有限，而且由于罪恶的缘故，所以他们得不到属天的智慧，他们得不到真的智慧，所以结果就是自己害自己，他们的智慧反倒使他们东倒西歪。这是一段。现在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是16节到25节，16节到25节，这段就是先是预言埃及人要归向主，这真是预言了。埃及人不是世界吗？不是属世的人吗？但是预言有一天埃及人都要归向主。这里关系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就是16节，首先应该是16节到22节，这里有四个预言是关系到埃及，而且每一个预言前面都是到那日，到那日，这说明是神指示的，是出于神，有一天就是将来不久这个关于埃及的预言都要应验的。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16节，我们看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所之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就是说埃及有一天要败亡，所以像妇人一样的软弱无能了，再没法抵抗了。因为什么？神把犹大神的百姓高举起来，所以他们一听犹大他们都会惊慌害怕，一提起犹大地他们就会惧怕。这就是第一点，神所做的工作使他们惊慌害怕使他们软弱起来这是神指自高的要降为卑自卑的才升为高，而且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他们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不得不降服，在神所拣选的犹大地也惊慌害怕，这是第一点。而且说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谁也不能够违抗。第二就是18节，到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说迦南的方言，这个迦南就是他们住在迦南的希伯来人，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将来埃及有50%的人都要什么呀？都要归向神，所以他们要说希伯来话不再说世界的话了，不再说属世的话了，也说神子民的语言了语言都会改变。又指的万军这话启示，无论他们说话还是启示，都是指着神，都是指着神启示，就是说他们求告神明了，他们蒙恩了，弃绝了世俗虚谎可憎，所以真正的就能够指着神启示，向神启示，就是向神有觉知真正的归向神了。所以50%将要蒙恩，有1%不蒙恩，你看什么呀？成为灭亡的城。所以有人蒙恩有人不蒙恩，就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谦卑肯悔改能够说希伯来的言语，不再说自己属世的那一套话。我们看信主和不信主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信主试试，一天讲从早到晚，一天到晚讲的就是世俗，怎么发财啊，怎么漂亮啊，怎么阔气啊，怎么有钱呢 啊怎么样舒服啊，都追求这些。但有一天爱情人都会改变啊，这是第二。第三个预言十九节，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下面还有一根柱，这就是一种记号。从这个记号就说明啊，埃及人蒙恩了，为神都来筑一座坛了。在埃及的边界上还有为耶和华所立的一根柱，这是一个记号的意思，表示是为耶和华立的，就是说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真正的啊有一座坛，这个坛就是献祭的坛，在新约里就预表十字架，就归向神了啊。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必因所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会者拯救他们啊。这就是第三，对，第三个预言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埃及人因为受欺压啊，他们哀求神，他们蒙拯救，受欺压哀求神，因而他们蒙拯救啊，他们蒙拯救，所以他们为耶和华筑一个坛，为耶和华又立了一根柱，这个就是一个证据，表示他们归向神了，神也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今天求告主，你就蒙拯救。你看看埃及人有一天都要谦卑，他们受欺压呀，所以人在痛苦中，在欺压中就会哀求神了，所以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啊，作为护卫者拯救他们啊。所以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拯救者，只要人肯悔改。这是第三。第四就是二十一节，大家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这一段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又一个那日啊，就是预言了将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啊。我们知道什么叫认识神呢？ 啊那就是他背弃了自己，悔改你才会认识神，归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恶，也要呢先敬物和供物来敬拜神，认识神自然就会敬拜神，并向耶和华许愿，许愿还愿，又许愿又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所以埃及人这最后一个关于埃及的预言，就是他们有一天归向神啊，认识神，敬拜神，就是因为他们挨打了。所以神击打，神是为了什么？神为了医治，你看又击打又医治啊。所以我们也深信许多不信主的将来都要蒙恩的。埃及人不代表世界上的人吗？啊，本来非常狂傲啊，我们不信了啊，我们就是自己就是神了。但有一天神要怜悯他们啊，神要怜悯他们，他们要归向神，认识神，敬拜神啊。而且呢，神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将来的大复兴的光景，世界上人啊都要蒙恩典。那么最后呢，还有两个预言，也是两个那日，就是按三节开始。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和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你看这个恩典，这两个敌国互相也为敌，你要吞灭我，我要吞灭你，将来一天有个大道，彼此能够联络起来。这个道就是真是西安大道，这个道是能够使能够什么呀，灭掉了冤仇，能够彼此能够和睦，而且亚述人和埃及人将来有一天一同来敬拜神，你也不打我了，我也不打你了，那真正的和平。所以只有基督再来，那真的给人带来和平。不但如此，我们看最后一元，那就是普世啊，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还有埃及，还有亚述，三国一律是地上人得福，因为都归向神了。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说普世人所有人都信主，那是必定是很多人信得主，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亚述的人，也包括埃及人，三国是地上人得福。因为万军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些福是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是神永远的救恩，是神的怜悯，是神的预言，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爱，将来每一天 普世很多人都要蒙恩，所以这是一个普世蒙恩的之福啊。所以我们这个最后看到这一个几个预言，这我们就深深相信神的话都要应验。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更要借着我们大家同心的祷告，给我们看到神的预言一个一个的都要成就，都要成就啊！所以现在啊，我们真是看到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抵挡神、反对神、攻击神、不要神，但是有一天你看看埃及、亚述、以色列都要归向神，而且是世人都要蒙福。以色列也是刚硬的，也是悖逆啊，但有一天他们都要归向神，而且神要赐福给他们。最要紧是神赐福，这个福什么？永远的福啊！那个真正的蒙恩进入神的国度。好，今天就我们到此，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九章啊！求主给我们真是看了，经过神的审判，神的救恩就临到啊！所以世上的人有一天都要经过什么？经过神的审判。现在你看多少战争了，多少祸乱了，多少灾难了，都是神的惩罚，神的手加重，目的就是叫人悔改。悔改以后，你看就蒙恩了，全地的人，很多人都要在神面前那个屈膝向神敬拜。所以巴不得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体会神的心，为万国万民祷告啊！求主使世上的人，刚硬的人，发财的人，犯罪的人，享受的人，追求世俗世界世俗的人，有一天都要归向神。挨打了又击打又医治啊！不但归向神，他们认识神，而且来敬拜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